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5月20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我们还将为您带来白宫官员会见中国关押维权人士家属的最新进展，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王宫内，沙特国王萨勒曼授予美国总统川普沙特王国最高的平民荣誉。当川普和其他美国客人在风笛演奏的音乐伴奏下进入王宫的时候，萨勒曼国王授予了川普阿萨德国王金质奖章。川普总统是在星期六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开始他作为总统的首次外国访问。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机场受到了萨勒曼国王的欢迎。国王和川普夫妇走入了机场候机大厅，在那里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几分钟后，川普夫妇的车队离开了机场，沿着无人的街道前往他们下榻的酒店。可以看出机场戒备森严，包括配有武器的军车。沙特阿拉伯对任何美国总统的首次出访来说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目的地，但是川普总统却把它作为总统首次出访的第一站。川普总统的这个举动尤为令人惊讶，因为就是他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而且曾经发表竞选声明呼吁实施穆斯林禁令，之后他又颁布了行政命令，试图对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访美实施限制。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有着深厚长期的能源和国防关系，它没有被列在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名单上。川普在对这个中东国家为期3天的访问中，将公布一项价值1000多亿美元的武器交易。沙特皇室邀请了穆斯林各国几十名领导人同川普会面。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已经同意就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事公开作证。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负责人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科米将到该委员会作证的消息，并且把听证日定在5月29日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博尔参议员说，我希望科米就媒体近来广泛报道的事件向美国人民进行澄清。星期五的几个小时前，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总统本月早些时候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俄罗斯官员，他刚刚解雇了科米，并且称他是一个神经病。据这份文件透露，川普还说，我因为俄罗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现在压力没有了。而且据报川普还说，我没有受到调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他，如果菲律宾开始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钻油，中国将不惜开战。杜特尔特星期五在马尼拉说，他们5月15日在北京会晤时，习近平给了他一个友好而坚定的警告。这位菲律宾国家元首说，他告诉习近平，菲律宾计划执行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开始在南中国海钻油，北京声称拥有这个海域的所有权。杜特尔特星期五的讲话似乎是让国内的批评人士噤声，他们指责他在海事领土纠纷方面没有据理力争。他继续描述和习近平的会晤，他对我们的回复是，我们是朋友，我们不希望和你们争吵，我们还希望保持目前的友好关系，但是如果你们强迫推进这个问题，我们就将开战。政治观察人士说，杜特尔特对在中国首都的这段对话坦率的描述可能会激怒中国。伊朗总统鲁哈尼当选连任，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六宣布了鲁哈尼赢得了总统选举，他轻松击败了保守派教师莱西。在将近全部选票点算之后，鲁哈尼在4名候选人中赢得了超过多半数的选票。星期五，由于选民的投票踊跃，有关当局不得不把投票时间延长到了午夜，一些选民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才能投票。全国6万多个投票站开放给伊朗的5600万选民。鲁哈尼把他的政治命运同伊朗和美国以及其他世界强国达成的核项目协议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协议放松了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莱西批评了这个协议，因为他允许继续对伊朗的银行和金融系统进行限制。政治人士分析预计呢，鲁哈尼会连任，但是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因为自从1981年以来，所有的现任总统都会当选连任。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伯明等四位白宫官员5月19日傍晚在白宫会见了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以及三位中国维权律师的妻子，包括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唐金玲的妻子汪艳芳和江天勇的妻子金变林。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陪同出席。傅希秋告诉了美国之音，几位白宫官员均熟练掌握中文，通知中国事务。长达2个小时的会谈，有95%是用中文进行。他们传递了川普总统对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视，以及营救被关押政治犯的决心。傅希秋还说，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政府将人权问题融入美国外交方面的4个机制，而非单独隔离处理。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他自己呢，就是说在中国做这个记者时候，也被中国这个安全人员拘留过，也被迫这个签字认罪过。所以呢，当这个不管是陈桂秋教授的先生谢阳律师，还是李静瑜的先生这个李明哲所写出来的那个就是潜客所转给他的那个文件里边提到的这些所谓就是他签字的一些内容的时候那么这个 Pottinger 呢，就是说他完全能够理解到这个就是说他们这个丈夫在里边所面临着这个两难的这个痛苦那么尤其是听到关于他们所描述的那种极其严酷的酷刑包括这种强制喂药致全身酸痛和双眼就是说这个吃药之后呢近乎看不见的这种这个精神控制酷刑那么所以他呢他说他就被拘押过就1天的时间但是他已经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就是恐怖了。
傅希秋还告诉美国之音，这次会谈虽然没有涉及川普政府对华人权机制以及如何处理家属的诉求的细节，但是他感觉现任官员比前任政府更加诚恳。傅希秋认为，伯明任职的在华经历让他对被关押的维权律师的境遇感同身受。我们继续来听一段采访。
一个是关于外交和安全的机制，第二个是关于经济贸易方面的机制，第三个是关于法律和网络安全方面的机制，第四个呢是关于人文方面的这个机制。他提到了，他说川普总统的这个认知和这个政策就是有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说这4个机制，那每一个机制里边呢，都肯定要包括把人权这个自由这方面的价值包含在内就是不仅仅过去的实践，就是说人权只是一个单列出来的一个人权对话，那么现在呢是一个综合性的，那么并且呢说每一个。而且他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他理解，他说包括经济贸易他说里边其实也充满着，就是说如果说跟一个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如果都不遵守一个基本的就是国际对法治的承诺和这个规则，对自己的民众这样非法的拘押，那么就更不能指望他会对就是说经济和贸易方面能够有效的去实施他所有的约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伯明代表美国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和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他曾经担任美国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并且因为报道中国贪腐问题而被捕。他后来还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并且参与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在与伯明见面的前一天，四位维权人士的家属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出席了讨论遭中国政府关押的政治犯现况的听证会。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川普总统正在继续为修建围墙筹款，国土安全部也已经划定了优先建墙的地区。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川普为修建城墙筹集资金，边境的居民做好反击准备。美国军方联手硅谷和黑客争分夺秒，维护港口清洁的轮子先生在脸书上大受追捧，成为网红。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川普总统正在继续为修建边界的城墙筹集资金，国土安全部也已经规划了优先建墙的地区。政府有所谓的国家征用权，也就是说政府可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来征收私人的土地。不过当地的土地所有者对付政府的经验也很丰富，他们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自从1948年以来，帕米拉·泰勒就一直住在南德州的这所住宅。他的家坐落在他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上，位于美国墨西哥边界沿线。泰勒永远也不打算放弃这块土地，不过如果川普总统要在这里修墙的话，他有可能被迫离开。
看看他们为这道围栏花的钱没有用。
泰勒地产周围已经有了部分的边界屏障，那是布什总统在2006年下令修建的。他毫不掩饰对这道围栏的反感，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移民越界点，正因为如此，川普政府希望打压里奥格兰德河谷的非法越境活动。不过如果要在这里建墙的话，美国必须为私人地产支付公平的市场价格，政府有所谓国家征用权，这让当地很多居民感到愤怒。
凭什么他们可以上门收走那些人的住房，而且说没办法，对不起。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他们在做任何事之前要先想到民众。
在全州各地都有组织为房地产业主提供免费法律建议，这些业主有权对政府的报价提出异议。根据德克萨斯民权项目的数据，在2008年为了修建布什总统的围栏，当局在南德克萨斯下达了330份征收令，至今仍有90起案件待决，这一次的官司可能会更多。
如果所有的土地业主采取同样的立场，拒绝接受政府的任何报价，并且打官司让法院审判，这会让政府很难很难结案，并且会耗费时间，时间会拖得很久，可以想象政策就会被取消。
在河谷各地，很多害怕失去土地的居民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政府的报价。
我们并不富裕，我肯定我们会受到一些金钱的诱惑，但这没有可比性。政府愿意出的钱跟我们将要失去的享受根本就没法比。
维拉利尔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就是他的家。他说这里的野生动植物是千金不换的，如果政府向他发出征收令，与其他南德州一样，他誓言绝不轻言放弃。
抗争，抗争到底。
最近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公司受到一场大规模的网络袭击，为了保护网络和国家安全，美国军方和硅谷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合作关系，和黑客展开生死竞赛。
卡佩拉空间公司看上去和其他硅谷企业没什么两样，人们在电脑桌上编程序，不过这家公司有一个特殊的客户，美国军队。
我们喜欢和政府合作，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帮政府省钱，给政府带来他们不具备的能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拯救生命。
巴纳扎德是一名来自伊朗的移民，他现在制造的一种特殊卫星只比鞋盒大一点。
这其实是一种军用技术，军队的问题是他们用的卫星体积庞大。
卡佩拉公司能制造比传统军事卫星体积更小、价格更低、速度更快的卫星， 如今，通过美国国防部新成立的国防创新试验单位，美军可以更快地成为卡佩拉卫星数据的客户。
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有些东西具有保密性，必须得到保护。当然，我们的士兵接触到的一切都可能关乎生死。
因为这一原因，军方倾向于尽可能规避风险。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当一项技术成熟时，才会将其采用。不过，这一科技到那时可能已经过时了。科技新创公司的文化完全相反，在这里，风险和速度驱动创新。
你可以迅速向市场推出一款适用性很低的产品，然后以最快的方式从中学习，并如此反复。
在最近举行的米尔肯研究所全球大会上，硅谷专家强调与日新月异的科技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政府的计算机系统采用的不是最新的操作系统、加密方式和机制。
最近的全球网络攻击事件证明，要走在威胁的前面是一场持续的竞赛。坐落在硅谷的这栋建筑里，国防创新试验单位连接起硅谷新创企业和美国军队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
科技一直在改变，如果你只有那些老旧的系统，这只会给坏人更多的时间来找出你的脆弱之处在哪里。如果你也不断的演变，这就是一场黑客和自卫者之间的猫鼠游戏，我们想成为这场较量的胜方。
国防创新试验单位首先要做的就是摒弃与军队合作涉及的那些繁文缛节。自从这一机构设立以来，国防创新试验单位已经与美国和世界上30多家科技企业进行了合作。卡佩拉空间公司计划在6月之后发射卫星。
全球几个核发电站发生重大事件后，一些国家的民众不断的施压，要求放弃核电技术。不过，核电制造商说，新一代的核反应堆更加的安全，使用这些核反应堆来发电，能够大大的减少空气污染，帮助遏制全球的气候变暖。让我们来关注这场争议。
最近，在华盛顿州一处曾经生产美国核武器所用的布的废弃设施，一处地下隧道坍塌，隧道内装有辐射废料，这再度引起人们对老旧的核技术的担忧。
没有人知道隧道究竟敞开了多长时间，他们说没有任何东西泄露出来，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隧道坍塌时没有人在场，所以无人受伤或受到辐射。不过当局承认，很多老旧核设施已经破败不堪，无法维修了。
我们现在会进行一项研究，查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及我们如何能够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不过你们提到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应对这种遗留下来的废料。
在废弃核设施执行严格的安全措施，在当地清理和排污，以及安全存放核废料和其他辐射材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意大利，政府30年前决定关闭国内4座核电站，然而在加里利亚诺核电站，清理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目标是要变成所谓的绿地，以便让这处地点没有任何辐射限制，基本上是说要变成适用于民用的场地或是建筑。
在中国，人们把新的、更安全的核电站视为解决中国严重空气污染问题的最佳方案。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核能展览会上，中国和国际核电公司争相展示他们的最新技术。
奖牌最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要发展低碳清洁能源。那么在这个总的目标的指引下，那么核电作为低碳清洁能源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它就有自己的特殊的优势，就是说核电是最稳定的激活电力形式，它可以全天满24小时稳定的发电，给电网提供基本负荷。
不过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灾难之后，中国的民众对核电站的安全总是放心不下，这点与意大利民众没什么两样。
我们总是有点担心，即使核电站已经不再运作了。
核能专家说，打消人们对核电站的恐惧感的一个办法，是在远离居住区的海上建立浮动电站。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维护巴尔的摩港口清洁的轮子先生成为网上红人，洛克菲勒中心的芭蕾舞者激励民众乐观向上，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公布选在芝加哥的南部修建奥巴马图书馆和博物馆。
设计显示，这将是一个现代风格的建筑群，其中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活动中心和社区花园。博物馆是三座建筑中最高的，博物馆内有展厅、公共场所、办公室、教育和会议室。
What we want this to be is the world's premier.
我们希望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培训青年和领导的机构，使他们能够改变社区、改变国家和改变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That's our goal.
奥巴马图书馆选址的时候，伊利诺伊州、纽约州和奥巴马的出生地夏威夷三个州的多个地点都提出过方案，但奥巴马把地点定在芝加哥市南部社区。
The best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to me in my life.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都记录在这个社区，我结交了一些最亲密的朋友。我的公共服务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芝加哥学到的价值观现在已经传给了我们的孩子，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这个社区。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有一部非同寻常的机器，在脸书和推特上有20多万个粉丝。这个名叫轮子先生的机器刚刚诞生3周年，在水力的推动下阻止城市街道上的垃圾流进港口。树叶、树枝、木棍、塑料瓶、塑料杯子、食物包装等等漂浮的垃圾停留在这里。这里是巴尔的摩最大的雨水汇集地，流入城市港口的琼斯河。
So right here is where the trash is most concentrated.
这里是垃圾最集中的地方，进入和污染港口的70%到80%的垃圾都来自这条河。
Trash that comes and messes up the harbor.
7年前，约翰·凯利特每天上班经过这里，看到桥下漂浮着小岛一样的垃圾，他决定要采取行动。凯利特最初设计的机器收集一点垃圾就需要清空。4年后，凯利特制造了一部更大的机器，有河水做动力。
The wheel is connected to the...
这个轮子连接着输送机和耙子，我们用输送机和耙子把河里的垃圾捞进垃圾箱。
Get it into the dumpster.
当河水流动缓慢的时候，30块太阳能板给水泵提供辅助能源，通过3个栓来推动水轮，人可以通过互联网来遥控。一场大雨后，浮船上的垃圾箱很快就装满了。非盈利机构港湾健康项目透露说，到目前为止，这个机器已经收集了114万吨垃圾了。
And it goes to a waste energy facility.
这些垃圾被送到一个能源设施焚烧，然后转变成电力。我们和一些回收机构合作，从垃圾里挑出很多回收物资。不幸的是，各种垃圾混杂在一起，分类是一大挑战。
Sorting it is one of the big challenges.
现在港口的另一个地方也安装了一台垃圾清理机，不过巴尔的摩是一个大城市。
We are actually working with this.
我们和港口周围的工商企业合作，争取制造出第三部垃圾清理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看到这种机器。
没错，巴尔的摩的轮子先生很受欢迎，很多港口城市都纷纷打电话来询问这项技术。佛罗里达州的印第安河泻湖被认为是北半球最具生物多样化的水域，不过现在水里的动植物面临严重的威胁，水面上不断地出现死亡的动物，有鱼类、海牛、鸟类等等。问题出在哪里，有多么严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志愿人员在河床不断深挖，挖出了一块块黏污的水藻，这些微小的细氧植物因农田径流和其他污染物而滋生并进入泻湖。泻湖沿着佛州的大西洋海岸绵延250公里。
So it destroys fish habitat.
它毁坏了鱼类栖息地，毁坏了海牛栖息地，毁坏了人类栖息地，这是淡水溪流系统所遭遇的最恶劣的情况之一。
自 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从农田流出的水中所含的化肥就一直在污染着这一生态系统。不过部分水稻的生态环境仍然保持着健康，直到最近出现了箭猪热。
It's gotten much worse than the time I've been here. We didn't see.
我来这里以后看到情况严重恶化了。我们最近看到的藻类爆发是过去从未见过的。这是重大事态发展，这跟佛罗里达的产业和他们的顾客有很大的关联。房地产、水电供应设施、商业和工业设施，所有这些土地利用方面的改变都加大了用水，通常也加大了污染。
大家看看，在这儿100%的恐怖。
鲁夫斯·威克曼船长的包租渔船停在码头时，常常被黏黏软软的绿藻围绕。他说这种景象吓跑了顾客，藻类威胁着该地区价值25亿美元的休闲、捕鱼和旅游业。感到震惊的不仅是包租渔船的船长，还有划艇经营者、餐馆业主以及观鸟活动的组织者。佛州国会议员比尔·纳尔逊正在寻找部分解决方案。
想法是在水向南流的时候将其洁净，不让污水向东流入圣露西河与印第安河泻湖。
那种清洁过程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不过对那些以水为生的人来说，恢复河流洁净的工作越早开始越好。
艺术家杰夫·库恩斯的巨型充气雕塑《坐着的芭蕾舞者》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揭幕。他说，希望每个从塑像前走过的人都能深呼吸，感受到积极向上的精神。
坐着的芭蕾舞者高将近14米，由闪亮的聚酯膜做成。艺术家杰夫·库恩斯说，制作塑像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乐观向上，并且在全国失踪儿童月里唤起民众对失踪儿童的关注。
我希望坐着的芭蕾舞者可以代表各个年龄阶层的人对未来的希望和乐观精神，特别是让年幼的孩子感到他们自身的潜力。在所有的孩子中，我们尤其不能忘记那些失踪的孩子，那些丢失的孩子，让他们感到希望，对生活充满乐观。
今年62岁的库恩斯是世界著名艺术家，他以充气艺术来表现流行文化。他的另一件充气作品是气球犬，在2013年的一次拍卖中卖出5840万美元的天价，创下了当今在世艺术家的作品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
Every time we take a deep breath,
我们每次深呼吸，我们的肺就会扩张，就会充气，象征着乐观。我希望任何人看到这个作品会对未来充满更加美好的希望。
1991年，库恩斯和一位意大利女子结婚。1994年离婚后，前妻获得儿子的抚养权，并带着儿子生活在意大利，让库恩斯饱受父子天各一方的痛苦。他说，这段经历促使他投入保护失踪儿童和受剥削儿童的事业。
我一度对人性失去了信心，后来我参与了国际失踪和被剥削儿童中心的工作，并成为董事会成员。我希望帮助其他人、家庭和孩子，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坐着的芭蕾舞者塑像在洛克菲勒中心展出，直到6月2号为止。
节目最后，爱尔兰摇滚歌手 Keith Harkin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演唱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Lauren and I。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And I still can't see you. And I still can't see Lauren and I, Lauren and I, Lauren and I, Lauren and I. And there's the stars way in my sky, leading my way, and I don't know where or why. Still I can't see you, And when my back's against the wall, I see a reason for this all. Still I can't see you, and I still can't see you, and I still can't see you, and I still can't see you. Lauren and I, Lauren and I.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特别节目对话名校招生官，这一期为您带来的是闻名全球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艺术学院茱莉亚学院。从这里走出的音乐家、舞蹈家和著名演员数不胜数。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对这所学校的招生官进行了深度访谈。招生官凯瑟琳·特沙尔说，他们想要培养的是可以与社会交流的艺术家。下面我们来看看，如果想要就读茱莉亚学院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Juilliard School is an independent.
茱莉亚学院是一所美国的独立私立学校，一共有三个学院，分别是音乐、舞蹈和戏剧。如果你去一所只有音乐系的音乐学院，那你身边就只有音乐家。而在这里，我们的多样性是，我们有演员，有剧作家，有舞蹈家，这让学校有了不同的风格，也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当舞蹈演员们表演时，可能会有弦乐四重奏在一旁伴奏，所以就有了音乐家伴随着舞蹈演员的现场表演，那给这个地方制造出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每一种艺术创作都有自己的个性。
This year was just under 5,900 applications.
今年我们收到了差不多5900份申请，其中20%是国际生的申请。中国学生是我们两个最大的国际生集体之一，所以我们有不少来自中国学生的申请。我们总共只录取了7%的申请学生。我们不会一开始就看学生的成绩和英语水平，我们会在面试之后再来看那些，所以那才是我们的第一步。很多情况下还会有预审，所以不是说你申请了就能来，你需要提供给我们作品录像，不论是舞蹈还是音乐还是戏剧，然后我们会决定是否邀请这个人来这里面试。所以对于一个申请人来说，在面试中你的任务就是展现自己。如果你说你不能做自己，必须要做你认为我们想看到的那样的人，那你就不能真实地对待自己，不能做到真诚。那我们听到的就不是你，而是你觉得我们会想听到的你，那会让人很困惑。我们想要认识的其实是你，是你现在的样子。假设我是一个学生，学校对这个作品或是那个作品都有特定的要求，我应该去看一看这些要求，然后想一想哪一个作品是我最拿手的，那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将要演绎的作品。因为面试的时间是很短的，可能包含几个作品，但是你并没有时间去热身，你需要走进去，集中精神，做你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教员真正在寻找的是火花，他们想要看，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小提琴演奏者，已经练习音阶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你知道怎么演奏音阶，但那和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不一样的。当你演绎贝多芬时，你所掌握的音阶技巧是用来给贝多芬的作品服务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就是你如何让你已经掌握的音阶技巧成为你与听众之间的情感纽带。所以有的人来到这里，他们毫无差错地演绎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但是没有与听众产生情感上的联系，那我们会觉得哦，很好，分毫不差，会觉得不是那么的有趣。而另一个人来到这里，可能他的演绎并不是那样的完美无瑕，但是他有那么一种感觉在那儿，让教员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表演和舞蹈也是一样，教员们看到了一些申请人身上的一些特质，所以并不是仅仅去看学生已有的发展水平，而是教员们能够将这个学生提携到哪个高度。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因为那才是让教员们兴奋的东西，那也是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事实上，茱莉亚学院之所以在全球闻名，这是因为我们能够寻找到那样的人，然后我们带领他们走得更远。最终我们想要实现的是培养可以与社会交流的艺术家。
This is the Tianjin Juilliard School.
说到天津茱莉亚学院，那里会在2019年秋季开学。那里的主题是团体表演，也就是钢琴协作、管弦乐队和室内音乐。经过审慎的思考，我们认为这些是可以在研究生层次进行的项目，每一个都是2年的项目，这是天津分校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这个分校事实上是纽约茱莉亚学院体系下的一部分，所以招收教员和招收程序将和纽约的一模一样。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切都将使用英语，所以再强调一次，天津分校和我们这儿的规则是一样的。如果你认为你上不了纽约茱莉亚学院，因为你的托福不够73分，那你就可以去天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录取标准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因为天津是研究生项目，标准还要更高。
欧洲驻美使团以及28个成员国的驻美大使馆这个星期六向公众开放，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进入大使馆的难得机会，去体验欧洲文化与各国的民族传统。下面我们就跟随 VOA 卫视记者碧雅和玉安一起走进比利时等驻美大使馆，体验一下欧洲文化的多元化。
星期六早晨，华盛顿的气温不仅比平时低不少，而且还时断时续地飘着小雨。不过这样的天气并没有阻止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欧盟驻美使馆开放日活动的兴致与热情。由于欧盟总部设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我们首先来到比利时驻美大使馆，到了之后发现使馆周围已经排起了很长的队。简住在大使馆附近不远的地方，他10:15来到这儿，11:45才得以进入大使馆。我问他为什么排这么长时间的队也要来参观比利时大使馆。
一个原因是距离近，我们就住在这条街不远的地方，来这很容易。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比利时大使馆比利时华夫饼，这是我们最喜欢的食品之一，我们也很喜欢比利时的红酒和啤酒，我们很开心。
亚历山德拉是研究人类学的。
我对任何使我能够了解其他文化和其他国家的事情都很入迷。
他从这个使馆开放日学到了哪些有关比利时的知识呢？
我学会了如何说谢谢，他们给你很多巧克力，是一个非常好客很棒的国家。
哈姆兹是一位突尼斯裔的美国人，他告诉我们他在布鲁塞尔有亲戚，所以想来看一下，尽管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但是他还是觉得非常值得，不仅品尝了比利时的美食，也对比利时有更多的了解。
很多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知识，也对叫做法国炸薯条的比利时炸薯条有更多的了解。这个买薯条的队很长，我现在知道了做比利时炸薯条的秘方。
据估计，今年到访比利时大使馆的人达到3000，大大超过了比利时驻美大使沃特斯的预期。
对我们来说，今天主要是展示一些历史，所以我们有一个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片展。第二是显示欧洲，尤其是比利时与美国之间丰富的经济纽带，很多比利时公司在美国立足。第三是显示比利时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向大家提供一些食品，像炸薯条，虽然他们被叫做法国薯条，但他们其实是比利时风格，还有啤酒和巧克力等，象征比利时的食品质量。最后就是我们通过卡通展现的艺术表述方式。
欧盟驻美使团负责协调这个开放日，当时正在比利时大使馆了解欧盟开放日情况的欧盟使团副团长卡洛琳·维奇尼对美国之音表示，欧盟设置开放日向所有人开放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对欧洲有更多的了解。
尽管天气不太理想，但我对有这么多人参加感到很意外，也很高兴。这说明美国人喜欢欧盟以及欧盟成员国。今天是彰显欧洲多元化很好的日子，使人们有机会了解欧洲的文化、食品、音乐以及我们所能提供的东西。
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大使馆的人也很多，但不需要排长队。塞浦路斯驻美大使潘泰利戴斯带我们去厨房，向我们展示了他们为参观的人准备的食品。
这是代表我们热情好客的食物样品。我们的文化中有分享食品的强烈愿望。
在保加利亚大使馆门外，动听的保加利亚民歌吸引了很多人的驻足观看，也使得那些排队等待进入大使馆的人不觉得等待的时间有多长。 VOA 卫视，利亚玉安华盛顿报道。
中国刚刚结束了一带一路峰会，该政策旨在推进全球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影响并改变地缘政治格局。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前不久出书感叹，随着全球经济实力从西方转向亚洲的戏剧性转移，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的日子正在结束，世界正在经历东方化。他还说，美国的衰退进程开始于前总统奥巴马时代，而新总统川普的一些政策可能会有助于中国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在持续下去。
刚刚结束的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似乎为世界的东方化提供了最新的注释。这个峰会不仅吸引了29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且还有超过80个国家派代表来参加。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试图将世界一半的国家纳入自己的轨道，有别于先前欧美制定的轨道。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前不久出版的新书《东方化：亚洲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从奥巴马到川普到以后，为这样的变化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东方化。他强调，随着经济中心转向亚洲，国际政治的权力必然也会倾向东方。
美国霸权的年代就要结束，当然现在还没结束，因为美国仍然是这个国际体系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你可以看到，也可以感觉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事情在发生改变。在这里，处于核心对抗的似乎是美中两股势力，但是你可以看到更大范围的改变，那就是世界的实力从西方向亚洲的转移，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
虽然是在讲述东方化，但是拉赫曼书的大部分是在谈中国的崛起。拉赫曼在书中也谈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政策，他写道，北京推进的一带一路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在亚洲推进基础设施进程的努力，这已经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经济力量。拉赫曼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显然是意识到了全球实力的东移，他是第一个表示亚太地区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现实，比如他推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与亚太11个国家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他还决定将美国的军力向亚洲倾斜等等。但是拉赫曼说，中东等地爆发的危机一次次把奥巴马拉回，让他无法在亚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拉赫曼说，在中国打算重塑地缘政治秩序的同时，美国现任总统川普也在挑战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包括两大支柱，以自由贸易为主的经济架构和以美国领导的盟友关系为主的全球安全架构。为了实现竞选时的诺言，川普上台之后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并坚持美国优先的战略。拉赫曼认为，川普的这些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可能会有损美国的繁荣与安全，甚至也会加快中国的崛起。
经济上来说，这是个新的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的一种制衡。我想美国人是那样看的，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也有战略意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强调 TPP 的战略意义。
拉赫曼说，川普的政策，特别是中国政策，有损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是因为这样的政策让美国的盟友们感到无所适从。
他太快改变腔调了，现在来看，你会觉得美中关系看起来不错，两国一起努力应对朝鲜问题，两国间的经济紧张关系也有所缓解，但是川普的变化太快，美中关系可能急速恶化或是变得热络起来。如果你是日本或者台湾，你会担心美中拿日本或者台湾做交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不过也有学者，包括奥巴马时期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认为，拉赫曼有点夸大了美国的困难。他在《金融时报》上曾经撰文说，有关美国衰落的担忧在战后差不多每十年就会浮现一次，但他们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间的焦虑，而不是对美国战略地位思路清晰的评估。美国之音思阳、卡罗尔、卡斯特尔，豫港，华盛顿报道。
周末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民众们因为不满移除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邦联将军和领袖纪念碑的决定，爆发了抗议活动。这是最近的一场抗议拆除美国南方不同地区这类的纪念碑的活动。同时，许多人认为这些纪念碑带有种族分裂的意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周末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因为该州准备移除邦联领袖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愤怒的人们举起火把进行抗议。上周在美国新奥尔良，位居城市醒目之处的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雕像被移除了。两起事件中，抗议民众认为移除雕像是对美国白人文化遗产的攻击，这种思维被理解为另类右翼意识形态。
不要再攻击我们的文化遗产和我们的认同了。
但是夏洛茨维尔市市长麦克塞纳说，抗议活动所传递的信息而非其规模才是真正令人头疼的事。
我认为这是要激发我们弱势群体心中的畏惧，甚至是恐惧。
随着美国各城镇移除奋力主张维持蓄奴制度的人们的纪念碑，另类右翼把重心放到了内战。历史学家伊伯拉姆·肯迪通过 Skype 说，连南方的城市都在移除这些雕像，这是一个进步的象征。
这些移除行动的地方民众意识到，事实上这些各处树立的雕像所缅怀的人物并非他们想要认同的类型。
但是肯迪说，像另类右翼这类群体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美国对于自由权的基本保障激励了民权运动领袖，同样的也激励了另类右翼人士。
连林肯在他谈到双意涵的时候，也就是提到废奴的时候说，当有人有废奴的自由时，其他人则是渴望着蓄奴的自由。我想自由的这两股力量在美国就像战争，一直争执不下。
肯蒂也说，虽然最显眼的蓄奴制度的象征被拆除了，但美国与历史的对话不会就此消失。美国之音记者伊诺和斯华盛顿报道。
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上周日，超过100名日本宝贝在传统的哭泣相扑中开枪啼哭，一争高下。人们相信婴儿纯粹的嚎啕大哭可以驱逐恶魔，保护婴儿健康。哭泣相扑在日本全国各地的神社和寺庙举行，这种仪式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在泰国，数百只狗与他们的主人在曼谷一座公园一跑，为一所新的医院建设筹集资金。这是泰国汪星人首次为慈善机构做贡献的机会。参加一跑需要支付约30美元的注册费，全程1.7公里。组织者说，这给了汪星人一个变换角色的机会，让他们来帮助人类。英国工程师杰夫·赫德斯皮斯建造了一款蒸汽动力的自行车，他从生命元素开始，用水和火、蒸汽炉里的汽油和煤油的加压混合物来提供动力，再加上一定的工程技能，最后你就会得到这个赫德斯皮斯蒸汽动力自行车。赫德斯皮斯从零开始构建自行车，花了近20年功夫。他的妻子说，他完全痴迷在蒸汽和工程中。新一代的蒸汽爱好者也在开发这项业余爱好，他们认为蒸汽这个被遗忘的动力源让事情变得更容易。当你有蒸汽时，谁还要用电力呢？同样在英国，101岁的 D-Day 罗曼底登陆日老兵凡尔登·海耶斯打破了双人跳伞最年长者的世界纪录。在四代家人的陪同下，他从4000多米的高度跳出了飞机。去年他第一次跳伞来庆祝他的百岁生日，他希望在102或103岁时仍然可以继续。海耶斯二战期间在英军服役，并以英勇行动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和美国其他地方一样，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场主和水果种植户也大量依赖移民，主要是拉美移民，来照看农场和收割作物。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非法进入美国，但是在全美各地的农村地区安家落户。他们在农场和田里务工，他们的工资单也按照联邦雇佣法规预先扣除了应缴税款。但是一些农场主和食品加工企业说，川普政府加大了移民执法力度的做法正在威胁到这种生活方式，他们担心以后会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维持企业的经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是宾州这个地区修剪苹果树的时候，这些果树和其他许多果树一样，都是由拉美裔移民照看的。这是一种重复劳动，耗费时间长，有些枯燥。凯霍拉鲍说，出生在美国的人都不愿意干这种农活。他在亚当斯郡帮忙打理一个家庭农场和果园。
如果没有了移民劳动力，我就没有人来采摘水果和蔬菜了，我们的经营也就完了。75个人将会因此失业，我们家在这里60年了，也将失去工作。
附近的约克斯普林斯小镇是一些在农场务工的拉美裔移民的聚居地。这个社区大约有800人，近半数为拉美裔，但是你在街上几乎看不到他们。在移民执法人员最近逮捕了一些移民后，他们感到害怕。
之前大家比较放松，会出去走走逛逛，不害怕。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都躲了起来，大多数人都离开这里回国了，以防有什么事情发生。
莱斯果业公司的包装车间雇佣一些约克斯普林斯的居民，这家公司也需要移民劳动力。莱斯果业常年有100名工人，收获时节的工人人数翻番，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公司董事长戴维·莱斯说，虽然工资表上每个人都可以合法工作，但是气氛中仍充满了恐惧。
确实是不幸，这些人都是很好很好的工人，对当地经济，尤其是苹果经济贡献很大。
一项研究说，亚当斯郡的水果产业每年创造5.8亿美元产值，将近20000个就业岗位。但是莱斯说，如果移民劳工开始离开了，他不得不缩小规模。
我们正在想办法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自动化水平。我也提过可能会减少果树规模，这样我们就只需要采摘利润最丰厚、最节省劳动力的果树。在应对劳动力减少时，这是非常现实的选择。
在霍拉鲍的水果店，家庭成员和员工的照片装点着墙面，凯霍拉鲍对此有深厚的感情。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拉美裔的妈妈还是爸爸从自己的孩子身边被拖走，我受不了，想不通，就这样夺走我的劳动力。我和乳业农场主还有玉米种植户是在养活所有的人。我觉得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本可以花在更好的地方，而不是撕裂家庭，把好心人遣返。Families apart
and sending well-intended people home. 在亚当斯郡首府历史名城德里斯堡的一个抗议活动上，示威者每个人拿着移民劳工采摘的苹果，以表示对无证移民的支持。这些苹果由活动赞助者之一的莱斯果业公司提供。美国之音比尔·罗杰斯，宾夕法尼亚州亚当斯郡报道。
乌克兰的酿酒厂推出了以川普命名的新款啤酒。乌克兰基辅的普拉维达酒厂和酒吧这个星期推出了川普啤酒，算是一种调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乌克兰基辅的普拉维达酒厂这星期推出川普啤酒。酒厂的创建人扎斯·塔维尼说，这是一种墨西哥风味的啤酒，标签上画有川普总统想要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修建的隔离墙。新啤酒销量很好，顾客好评如潮。厂家说，这只是开始，他们将继续推出政治系列。
工艺啤酒不仅是一种产品，常常也是幽默，对某些事物进行嘲弄。我们的啤酒叫做川普，美利坚分裂国总统。川普啤酒是墨西哥啤酒加青柠，有点像科罗尼啤酒。之前我们的政治系列啤酒从安吉拉·默克尔和奥巴马开始，我们认为现在是推出川普啤酒玩点小嘲弄的时候了。
普拉维达啤酒厂与美国有关联，其酿酒师克里·麦克吉尼斯来自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这家酿酒商去年推出标签上有奥巴马头像的奥巴马希望烈性黑啤酒。
蔡英文就职即将满1周年，海啸论坛将为您带来特别节目的第三集。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请海峡论坛主持人樊东宁和黄耀毅为您介绍。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
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
本周日海峡论坛我们要推出蔡英文就职周年系列讨论的第三集。
而最近呢，根据一些台湾的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民调落入到历史新低耶。
没错，所以我们要请来宾来为大家全面检视蔡英文这一年来的执政成绩单。
而就在同一天呢，国民党也要进行党主席的改选哦。
没错，所以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请来宾来为大家关心国民党要换党主席了，这家百年老店能否东山再起。
本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敬请锁定收看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喽。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5月20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V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